旧约嘅箴言第十四章，我哋上个礼拜开始系睇十九节至到二十四节呢段嘅经文咧，有一个主题系讲到关于呢个财富金钱嘅问题。所以我哋用呢段嘅经文，虽然经文本身咧可以有广泛嘅应用，但我哋相信咧应用喺我哋点样喺一个经济挂帅嘅社会里边，我哋能够活得更好，我哋相信咧系一个系好适切嘅一段嘅经文。我哋上个礼拜睇十九二十节系讲到两个嘅原则。我哋首先喺个经济挂帅嘅社会里面，我哋先清楚我哋人生嘅目标系乜嘢。然后第二方面咧，我哋经文话我哋听咧，唔好单单为现在目前嚟到过生活，我哋要睇得远啲。我哋今日睇二十一、二十二两节嘅经文，请听我读呢两节嘅经文。二十一节话。藐视邻舍的，这人有罪；怜悯贫穷的，这人有福。二十二节话：谋恶的，岂非走入迷途么？谋善的，必得慈爱和诚实。二十一节的经文话俾我哋听咧，喺一个经济挂帅嘅社会里面，我哋需要关心贫困嘅人。经济挂帅嘅社会，人人向上爬，系咪？好多人人生嘅目标呢，就是向前看。有学位、有地位、有钱财，这个就是成功。所以一个经济挂帅的社会里面，人追求的成功就是这样的成功。因此我们发现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面，人很自然是看轻那些没有地位、没有财富的人。我们留意这里所讲的藐视邻舍，邻舍即是耶稣的定义，就是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或者是我们得到我有需要你帮助我，你是我的邻舍。但是我们收窄一点来看呢，因为下半节是讲到怜悯贫穷的人，这为有福，我想两句都有关系的。因此呢，在上下文来看呢，这里所讲的邻舍呢，就是那些的穷困的邻舍，有需要的人。在经济挂帅的社会里面，这班的人呢，是被歧视、被藐视的，我们需要去关心他们。这个告诉我们呢，当我们是藐视那些贫穷的邻舍的时候，我们是犯了罪。我们犯了罪，究竟犯了什么罪呢？如果我们看下去，在第十四章三十一节那时候说，欺压贫寒人的是辱没做他的主，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。即是说神是与贫穷的人认同。当我们藐视贫穷人的时候，欺压贫穷人的时候，我们在那处藐视、欺压我们所敬拜的神，就是这么严重，是吗？违反了圣经里面所讲的两条最重要的诫命。第一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。当我们藐视邻舍的藐视贫穷的邻舍的时候，我们是违反了爱神的诫命。第二条呢，爱邻舍爱别人如同自己。当我们不能够爱神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能够爱人。所以藐视邻舍是违反两条最大的诫命。而特别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不应该歧视看轻那些贫穷的人。我相信当这个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，在第二章他讲到教会都有这样的情况，那个可能是假设的，但也都是因为有真是这样的情况，所以这个的雅各呢，将一个实在可能发生的话给我们听，说教会里面更加不应该是藐视那些贫穷的人。他讲到有两种人，一种呢是戴金戒指穿华美的衣服来教会的，另外一种人呢，他是穷人穿污糟的衣服来教会。咁教会佢话咧，我哋会睇重嗰个穿华美衣服嘅人，啊，请你坐喺呢个好嘅位置嗰处。嗱，我哋会对个贫穷人话：，诶，企喺度得啦，冇位俾你坐。你咧要坐咧，坐喺我脚凳嗰处，一个低微嘅位置俾佢坐。雅各喺嗰处好清楚，第二章话我哋听：，当我哋藐视、睇轻、歧视贫穷人嘅时候，呢个系偏心嘅罪。第二咧，呢个系用恶意嚟到断定人。话呢个人咧贫穷，所以佢冇价值嘅，所以应该坐喺我脚凳之下。 我哋用恶意嚟到断定人。米雅各点样同我哋讲咧？佢话神系拣选世上贫穷嘅人，叫佢哋咧喺信上富足。佢哋冇其他可以依靠嘅，唯有依靠神系咩？佢哋因此因为贫穷无所依靠，佢哋更识得有信心咧去依靠神。喺信上面佢哋富足。嗱，有钱嘅人咧只系靠自己嘅财富、自己嘅地位，结果咧得到嘅好处唔系好多。而且雅各喺第二章嗰处亦都话俾我听咧，当我哋藐视贫穷嘅人嘅时候咧，我哋系羞辱贫穷人。我哋是骄傲自恃，更严重的他说是亵渎神，因为犯了第一条最重要的诫命，亵渎神又犯了第二条诫命，不能够爱邻舍。在教会里面，特别我们应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。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，社会很多界线都应该是取消了的，不应该再有种族的歧视，不应该再有呢这个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同的那种的歧视，不应该有男女互相的歧视。教会里面仍然有很多男士歧视女性，是吗？虽然今天是我们说是妇女主任，教会是做了很多提升女性的地位，但可惜仍然有些男性在教会里面仍然要低贬女性的地位，这些不做得，那些你不做得，圣经里面就看不到有咁样讲法，几可惜系咪？因为我哋忘记圣经嘅教导，特别加拉太书第三章咧，保罗话：我因点解我哋喺教会里边所有主之后，社会里边所有嘅界线，我哋应该系取消呢？因为佢话我哋信耶稣基督嘅人咧，都系神嘅儿子，黑种人系神嘅儿子，因为佢信咗耶稣；白种人咧系神嘅儿子，因为佢信咗耶稣；黄种人，我哋系神嘅儿女。因为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都是平等的，都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子。然后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怎么讲呢？他说你们受浸归入基督，都是披戴基督了。好像一件衣服穿了上去，以前你件衣服漂亮，我件衣服没那么漂亮，但大家披戴基督之后呢，基督都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个个都应该一样的，个个都是平等的，因为我们披戴了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说呢，并不分，不应该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再没有种族的界线，自主的为奴的，富有的贫穷的，这条界线应该是取消的，或男或女，男女不应该再互相的歧视。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因此特别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不应该有贫富之分、种族的歧视、经济背景不同的那种的歧视。所以我时时感觉到呢，在这个世代里面，虽然贫富悬殊越来越紧要，但一样东西呢都是挺好的。在全世界社会里面，就很多人都喜欢穿牛仔裤，有钱的人穿那条牛仔裤，没钱的人穿那条牛仔裤，更好的呢就是现在那些漂亮的牛仔裤是怎样漂法呢？就是磨到霉霉烂烂，呢度一个窿，嗰度一个窿嘅。咁以前我细个嘅时候，见到啲乞衣以前着嗰啲咁嘅裤嘅。嗱，依家咧，所以有钱嘅变咗冇钱嘅，冇钱变咗有钱嘅牛仔裤咧，令到全世界嘅人咧都系一样嘅。当我哋披戴咗耶稣基督之后，我哋喺主里边都系合一嘅，都系一样嘅，唔应该有彼此嘅歧视。好似个弟兄佢去旅游咧，坐系游轮啊，咁我上到呢个游船嗰度咧，佢话船就宣布我哋第一样嘢要做嘅咧，就系演习救生吓。如果沉船嘅时候，你应该点样做？咁啊，当大家都企喺甲板上边，嗰个船长咧解释我哋点样吓，沉船啊，火烛啊，点样逃难啊，点样自救。咁啊，佢见到咧，个个都着上救生衣，俾佢好大嘅感触。头先上船嘅时候，哇！呢个穿金戴银啊，嗰个话不挺西装，呢个又着条牛仔裤，嗰个咧又着件打波衫啊，个个都系五花八门，着唔同嘅衫。第一话要上救生船啊，要演习嘅时候咧，个个着嘅都一样，个个都一样。今日我哋喺主耶稣基督里边，我哋都系咁嘅情况。如果我们再分的时候呢， 就是嚴重地犯罪，是不是嚴重地犯罪？結果是怎樣呢？結果是貧窮的人越來越貧窮，有錢越有錢。你說有錢的有勢力他不要緊，但今天的世界不是這樣的。有錢的國家呢，他們有他們的武器，沒錢的國家呢，他們有他們的窮人的原子彈。將來的世界如果是貧窮的問題不解決的時候，貧窮的人呢要起來，要起來用他們的武力呢來爭取他們認為他們可以得到的。我們恐怕這個世界會落在這樣的地步，是不是？你看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，多少的朝代，中國朝代的更換呢，是因為經濟的問題。農民窮到沒得吃的時候，不是拿著個鋤頭來起義，來到革命，是不是推翻政權呢？就是這麼簡單。所以解決貧困的問題是我們所有有錢的人都應該有的責任，不能夠再等待的問題。所以正面呢這節經文告訴我們，他說憐憫貧窮的這人有福。聖經呢要求我們去憐憫，去幫助那些貧乏有需要的人。你說貧窮怎叫貧窮呢？香港人現在夠覺得自己很窮了，是不是？特別新的預算案出來之後呢，個個都說我比以前更加窮了。貧窮如果你是用經濟多少錢來畫那條界線，就很難畫的了，很難畫，畫不到的，沒辦法畫得到的。但我們用什麼界線來畫？你用心理界線就很容易畫的了。心理的界線就是說呢，如果一個人呢覺得我現在擁有的物質的東西我已經滿足了，這個人是很有錢的人。如果一個人呢擁有很多錢的，他而覺得呢我還要多一點的，不滿足的，這個人呢仍然是貧窮的。好像洛克菲勒一樣，他越來越多錢，記者問他怎樣幾多你才夠啊，每次問他都是多一點多一點就夠了，多一點夠了。他是貧窮的人，因為他未曾得到他想得到的嘛。你一個好像聖殿那處捐錢的窮寡婦一樣，將他養生的都放上去，因為他有滿足感，他覺得我有很多，我應該是給出去。當一個人感覺到自己是滿足有的時候呢，我們就肯給出去。如果覺得自己還不夠的時候呢，我們仍然是擁有擁有，只求擁有，不肯給出去，我們仍然是一個貧窮的人。有時我們講貧窮呢，就看啲數字，有時啲數字太大就好難睇。如果我們將全世界呢嘅人口縮細成為一個100人嘅村莊嘅時候，你估嗰個情況係點樣呢？就容易啲想像得到，係咪？如果全世界係一條100個人嘅村莊嘅時候呢，有6個人擁有全世界一半嘅物質嘅財富，另外呢94個人係擁有其他一半的財富，那你說分正點啊？那96個人得到多少呢？很少很少，少到怎樣呢？如果這個100個人的村莊呢有80個他們居住的環境呢是不合標準的，這條100個人的村莊裡面70個是不能夠因為貧窮不能夠接受教育的，是文盲的，這條村莊100個人有50個人是營養不良的。當你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，在香港人我們敢不敢說我們是貧窮的呢？我們還只求擁有呢？在世界上面還有很多很多地方的人，他們的情況比我們是惡劣很多，他們需要我們去憐憫，去幫助他們，去關心他們。每日數字告訴我們有40,000人死於飢餓或者飢餓有關的問題。40,000人，你可以想像一下，我們還敢咁多埋怨咩？咁多投訴咩？喺香港我哋唔應該再有太多埋怨同埋投訴啦，係咪？關懷貧窮係聖經俾我哋好清楚嘅教導。咁呢度話憐憫貧窮嘅呢，這人有福，因為呢個係特別耶穌基督喺《使徒行傳》呢 引用耶稣讲过一句说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满足，我有，我能够给出去的时候，这个是有福的人。施比受更为有福，因为此求拥有的人是一个不成熟的人。耶稣基督不是得个讲字，好像个律法师一样。耶稣基督呢是实际做得到的，他本来是神，他是丰富的神。你圣经说呢，他不以自己是神呢拥有神的形象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倒空一切。所以保罗更加告诉我们，他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，叫我们可以得到富足。我们就是有位这样的主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的缘故，他来到世界上面，出生在马槽那里。因为我们的缘故，耶稣是成为贫穷的人，将他一切都给出去，叫我们可以得到富足。而且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彻底解决贫穷的问题。解决贫穷的问题呢，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不是只是给钱出去那么简单，有时都需要这样做。但耶稣见到那些在街处乞食的人，因为他盲了眼，他找不到食，耶稣医好他盲眼，叫他能够看得到，出去自己找食。耶稣见到那些跛脚的人，他因为跛脚做不到事在这求乞，耶稣是叫他起来行走，可以自己出去找食。耶稣给我们有榜样，我们必须要效法。所以怜悯贫穷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。还有怜悯贫穷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个是神衡量我们人的标准来的。神将来怎样审判人啊？我信耶稣是啊，很多人信耶稣，但他说我都信的，那么在神来说，你不欺负他的，是吗？但神都关心到我们，那怎样给我们看到神怎样衡量人呢？如果你真的有信心，就有行动，有行为，有信心，你都有爱心关心别人的。所以就有绵羊山羊那个的审判，是吗？将来神审判的时候，将人分开两类，山羊是些坏人，绵羊呢是些好人。耶稣说，当我饥饿的时候，你的山羊呢没给我吃，但这些绵羊呢给我吃。耶稣说，当我赤身露体没衫穿的时候，你的山羊呢没给衫我穿，你的绵羊呢给衫我穿。当我坐监的时候，啲山羊冇照顾我，嗱啲绵羊咧照顾我。我病嘅时候，啲山羊冇嚟到探病，但系呢啲嘅绵羊咧，佢照顾我。山羊绵羊咯，耶稣话我哋冇咁样对待你。耶稣话你冇做喺呢个一个小子嘅身上咧，就冇做喺我身上。你做喺一个小子身上咧，就做喺我嘅身上。意思就话神与呢啲有需要嘅贫穷人咧，完全嘅认同。所以我哋点样待呢啲贫穷人？就是怎样待主耶稣基督，将来的审判就是这样的。你喜欢又好，不喜欢又是这样。今天我们帮助了多少贫困又需要的人呢？答案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。这个不是因行为称义，请大家又记得，因为有信心就必定有行为。这个帮助贫穷的人只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人，不再自私的人，不再是呢只是顾到自己的需要的人。这样的人呢，是一个信了主能够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，是一个蒙恩的人。好，这个是在经济挂帅的社会里面，我们需要帮助贫穷的人，为了全世界的好处，要为了神，要向我们施恩。但是常常我们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说就算神我帮助了穷人，神没向我施恩，我都要帮助穷人，是吗？这个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看第四个的，在经济挂帅的社会里面，我们怎样来到是生活得好，荣耀神的名呢？二十二节说，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么？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。这节经文教导我们，一个经济挂帅社会里面，我们要按十字架的原则来做事。一个经济挂帅的社会，一个越来越艰难的社会，人为了求财，找快钱，找容易钱，有时我们不想挨苦，所以我们不择手段。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觉得很艰难，做基督徒 人人都唔用正当嘅手段，我用正当嘅手段，我咪蚀底咯，我咪吃亏啦。嗱，呢个讲谋恶呢，就讲呢个恶人，佢哋用邪恶嘅方法谋取财利，自己得到好处。嗱，呢度嘅谋恶呢系故意嘅，所以呢啲系冇神嘅人，佢哋冇神嘅原则，所以他们故意的来到犯罪，他们以谋恶为荣的，他们不会说谋恶之后呢有那种罪疚感的，他们不会呢悔改的。另外基督徒有时都会有这样的情况，但是分别在哪处呢？基督徒明白神的原则，我们不敢故意的犯罪，偶然之间呢在金钱的试探引诱之下，我们都会用不法的手段，但过后呢不同的地方我们有罪疚感，我哋应该有后悔嘅。但你话我睇到基督徒佢冇喎，你睇到冇啫，但系佢内心可能咧，好痛苦都唔顶。但如果佢自己都话冇嘅时候咧，咁就凄凉啦，系咪？热切乐惯咗嘅，因为佢根本冇生命嘅。一个真系有生命嘅人，当佢行恶嘅时候，佢会有罪疚感，佢会后悔。但我哋都睇深一层嘅时候咧，圣经系讲到有两种嘅恶人嘅喎吓。呢度啊，谋恶嘅恶人啊，其实有两种嘅。圣经讲第一种嘅恶人咧，系冇伤害别人嘅恶人吓。佢谋恶但系冇伤害别人。嗰、那个攞一千银纸嘅上个礼拜我哋讲吓，佢埋藏喺地下啫嘛，主人嚟嘅时候俾翻佢啊。他没有害任何人，没有用这些钱去做坏事。但圣经的主人说你有懒有恶的人，我有时觉得这个人很不值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恶的标准和圣经恶的标准是不相同的。这样没有伤害别人的恶人呢，世界实在太多了，是不是？那个无私的财主都是这样，他只是顾着自己呢是赚钱而已，又冇理神，又冇理人，可能佢都冇得罪神，冇得罪人啊，系顾住自己揾钱，自私自利，呢个都系恶人啊。还有拉撒路财主故事里边嗰个财主咧，都冇做咩大奸大恶嘅事情啊。佢都甚至系俾拉撒路咧喺佢门口嗰处零碎跌落嚟咧，俾佢冲击啊。但佢问题咧，佢就只顾自己奢华宴乐啊。冇关心喺门口个有需要嘅人，漠视贫困。但有另外一类嘅恶人咧，系伤害别人嘅恶人。但系嗰啲文士、法利赛人、祭司长将耶稣钉喺十字架上面嗰啲，系谋害别人嘅、伤害别人嘅恶人。白以利时代嗰啲高官想置白以利于死地，将佢抌喺狮子坑里边设计谋，呢啲嘅恶人嘅恶谋咧系伤害别人嘅。但呢啲嘅恶人佢哋结果系咩咧？呢度话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咩？即系话犯错误走错路，谋恶嘅人咧必定佢嘅结果咧就系走错路。我哋常常话圣经讲嘅道路咧系目标，有目标，即系话佢本来系谋恶要达到目的嘅，结果达唔到嗰个目的。所以圣经嘅意思就系话咧，谋恶嘅人一定达唔到佢哋想达到嘅目的，一定系失败嘅。你睇嗰啲天使长同嗰啲天使吓反叛神，我哋要将我哋嘅地位提升，将我哋宝座提到神嗰个宝座咁高，结果点啊？啱啱上埋一跌咧，跌到无底坑，无底坑，难以想象啊！无底坑，你话咁佢跌到几低啊？计唔到，一路咁样跌落去冇底噶嘛，冇底咪继续跌落去咯。本来想升高，但系结果咧达唔达到目的啊？达唔到，跌到好，跌到低到冇得再低，再低。你睇扫罗，本来用谋恶嘅手段要剔除呢个嘅大卫，为咗咩？佢目的系保有自己的皇位，结果因为佢用不正当嘅手段， 保唔保到王位？保唔到王位，那个王位咧反而去咗大卫嗰一处。本来佢用手段咧要消灭呢个大卫嘅，结果点啊？造就咗大卫。大卫嘅灵性越嚟越长进，经过呢压迫之后咧，佢越嚟越认识神，越爱神爱人咧。谋恶嘅圣经话我哋听咧，唔会达到目的嘅。求神帮助我哋。嗱，呢个系负面嘅咧，正面咧呢、这个原则话我哋听咧。我们怎样处理事情呢？一个复杂艰难经济挂帅的社会里面，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处理事情呢？你要告诉我们，我们所用的方法呢，就是这里所说的善人啊，第二十二节后面那树，你说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。点解呢个谋善嘅得慈爱同埋诚实呢？因为佢做事嘅方法、处理问题嘅方法咧，系用慈爱同埋诚实嘅原则，因此别人又用慈爱诚实对待佢，神又用慈爱诚实对待佢，所以善人因为佢用慈爱诚实嘅方法咧，嚟到系处理事情、面对问题，所以咧佢所得到嘅都系慈爱同埋诚实。呢度话俾我哋听咧，慈爱诚实系我哋喺一个艰难嘅世代、经济挂帅嘅社会里边咧，处理一切问题最基本嘅一个原则，亦都系神处理问题最艰难嘅问题，神要面对嘅，都系用慈爱同埋诚实嚟到系解决问题。当人类堕落犯罪之后，神最艰难嘅问题系咩咧？点样嚟到解决人类堕落犯罪嘅问题呢？如果按照神的信实的说话、诚实的说话，诚实即是神的原则、神的真理，按照神的真理和原则来讲呢，当人类堕落犯罪的时候，人就必定是要落地狱的，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。神的诚实、神的原则要求人落地狱，但神又有慈爱，我们感谢神。神的慈爱告诉我们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有一个人来到沉沦，但是我们感谢神，神彻底解决这个最艰难的问题，就是差遣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叫我们相信他的人，耶稣代替了我们接受罪的刑罚，我们亦都呢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神的慈爱和诚实、神的情和理呢，都在十字架上面是结合到。所以神用什么方法解决世界上面最艰难的问题呢？用情和理，用这个的慈爱和诚实，有情有理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好像公元前500年，欧洲有个君王 Seleucus 他治国很严明，所以他立了一些法例，哇，有些呢他的国民都感觉到都不容易啊。譬如他立一条例，他说呢国家禁酒，不应该饮酒，如果你是为了健康为了医疗可以饮医生给你饮，但不是的时候呢国家不准饮酒。很多喜欢饮酒的呢就真的很不舒服了。另外一条的条例呢，当时的国民都感觉到很艰难的，就说呢不准犯奸淫的罪，即是不准包二奶，不准有婚外情。如果是犯这样奸淫的罪呢，要将两只眼挖出来。那个时代的人都是喜欢这些这样包二奶婚外情的，好像今天时代的人一样。所以个个都很害怕，都不知道怎么算好，被这些例立了出来。结果发现什么呢？很快脆他们捉到的是谁？这个王自己的仔犯了奸淫的罪。哇！这个王就好凄凉啦。照国家的道理原则来讲呢，他的仔的眼应该被挖出来。但是照他的情来讲呢，话好不想自己的仔的眼被人挖了出来。怎样治国啊？将来承继自己国位的，没了两只眼都几难治国治得好，是吗？对，这个王结果他情理兼备，他说好， 挖我的仔一隻眼，又挖我一隻眼，我代我仔俾你挖一隻眼，一隻眼都仲睇得幾好嘅，都还可以治国治得唔错嘅。结果呢个王能够情理兼备，解决咗问题。十字架嘅原则教导我哋点样处理呢个世界上面一切嘅问题，最基本嘅原则。十字架唔单止系2000年前嘅一个嘅事实，神嘅儿子喺十字架上面为我哋死，是救赎我们神的方法。十字架还是今天塑造我们生命的一个属灵的原则。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舍己，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。十字架第三方面又是今天我们处理问题的最高最基本的一个原则。今天很多人在这个社会里面生活得不好，就是因为不懂得情理兼备去处理问题，因为太多情就忽略了理，结果个人松松散散，因为就只有理而没有情，什么都据理极争，据理力争，争取自己合理的东西，结果没有情，很多人都怕了他，离开了他。在十字架的原则，在今天这个艰难的世代里面，教我们处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问自己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，我是不是做到情理兼备呢？如果是的时候，我们感谢神，我用了十字架的原则。家庭婚姻的问题，很多时候的困难都是不能够情理兼备。很多时候教养子女的问题呢，都是因为只有情变成溺爱，什么都得，因为太过严，儿女感受不到父母的情，不能够情理兼备。好像一个做爸爸的，有一个读小学的仔，个仔很喜欢放学去朋友仔的家里玩，但爸爸好，我给你去，但有一个条件家规呢，就是说你去到朋友家里那处呢，就第一时间要打电话回来，等我知道你安全到达了，我不用为你担心。一仔说得得得，你给我去呢，我一定去到的时候打电话回来。但点知去到嘅时候，哇咁好玩，你就唔记得咗打电话啦。翻屋企嘅时候，爸爸闹佢吓，点解你冇打电话？我唔记得咗，真系唔记得咗。爸爸嗱，俾你多一次机会，如果下次你去朋友屋企咧，你冇第一时间打电话翻嚟嘅时候，第二次就唔准你再去啦。啊，第二次呢个仔又去朋友屋企住玩。又是见到有得玩的时候，什么都不记得。因为爸爸坐在机器上还紧张过他，等半个钟头啊都没电话来，一个钟头都没电话来。那么照理呢，就罚他以后都不准去朋友家。但是爸爸又觉得哇，这个仔成日困在家都不好的，是不是？他锡个仔，希望他能够是以后都 去到朋友家。所以爸爸很聪明，打电话去他朋友仔家那处，电话啷一声之后呢就收线了。他的仔一听到电话啷的时候，记得了，要打电话回家给爸爸，爸爸救了他一命，以后都继续有得去朋友仔家玩。爸爸情理兼备呢，解决了他仔的问题。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一个经济艰难的社会里面，做工的人有时我们都感觉到处理经济的问题不容易，是吗？做老板的经济艰难，人家其他公司经济不好，但我们公司好啊，咦，个个都经济不好，裁员减薪，咦，我们又乘机裁员减薪，等我赚多些钱，这样的老板呢是无情无义，是吗？可能他说我有理啊，但是呢，我想大家都会觉得这样的老板是 无情无义的。你个老板说呢，现在经济好，人人经济不好，我们公司经济好，所以呢分给员工呢，大家分多一点，除了薪金之外呢，分多一点给你们。哇，那些员工大家都很开心，是吧？等到公司真的经济不好的时候，那些员工说老板对我们这么好，不要紧，经济不好我们自愿八折拿薪金，还慢慢回来开夜工，挨到公司呢再一次经济好翻的时候， 再睇下老闆點樣優待我哋。咁嘅時候咧，你用情理對待你嘅員工，有慈愛，有誠實，你嘅員工又用慈愛誠實對待翻你啦。我諗世界嘅道理係咁啊！今日嘅世界就因為唔肯情理兼備去做事嘅時候，我哋發現咧問題越嚟越多。當我哋基督徒，我哋喺呢個社會裏邊，我哋面對今日政府嘅財赤嘅時候，今日比較艱難的一個問題咧，就係綜援嘅問題，係咪？綜援嘅問題都應該情理兼備嚟到處理嘅。有好多人反對呢個嘅綜援，養懶人，因為養懶人咧好一刀切，咁嚟到處理，咁呢個問題就出現啦，係咪？我聽一個嘅電台節目咧，嗱呢個數字咧我唔能夠肯定啊，你可以再去深入探討。70%攞綜援嘅人咧係老人家。冇能力工作嘅，同埋嗰啲殘障人士嚇。如果情理兼備嘅時候，嗰啲懶人唔肯做工攞綜援嘅，我哋唔俾佢啦。但嗰啲真係有需要嘅，我哋應該係足足夠夠嘅供應佢哋嘅需要。咁樣一個社會咧，先至一個情理兼備嘅社會。如果唔係嘅時候咧，我哋只係會帶嚟更多嘅埋怨。當我哋願意做一個情理兼備嘅基督徒嘅時候，即係話俾我哋聽，當我哋喺社會裏面，我哋揾到錢嘅時候，我哋應該回饋社會。當社會有艱難有需要嘅時候，當我哋喺呢個社會裏面揾到錢嘅時候，我哋回饋神嘅天國，因為神賜過俾我哋嘅。如果我哋據理力爭啊，呢個係我雖然基督徒係我揾翻嚟辛辛苦苦揾翻嚟嘅，我要據為己有。嗱呢個係唔單止話唔係有理冇情喎。是无情又无理的，因为基督徒来讲，你所有一切都是神给过你的嘛，你的生命，你的才干，你的财富，你的家庭，你的时间都是神给你的，你都是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来的，是属于神的，所以回归社会，回归神的国度，这个是应该的嘛，是合情合理的嘛，不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是无情又无理的。当我们看到神的国度需要拓展，当我们看到世界有很多穷人需要我们的帮助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用十字架的原则，我们来到解决一切的问题。慈爱诚实很多时候是水火不相容的，但当我们处理得好的时候，两者兼备是最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案。好像这个诗篇第85篇成为呢节经文一个好好嘅注释，嗰度话咧，神嘅救恩诚然与敬畏佢嘅人咧相近，叫荣耀住喺我哋嘅地上。神嘅荣耀几时喺呢个大地上面彰显呢？诗人继续话，就是、当慈爱诚实彼此相遇嘅时候，公义同埋平安彼此相亲嘅时候，当我哋唔系净系讲情，当我哋净系讲理，系情理兼备、情理相遇相亲。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在这个大地能够得到彰显。求主恩待帮助我们，愿我们在一个经济挂帅的社会里面，处理问题越来越复杂，处理越来越复杂的问题，越来越艰难的时代里面，教导我们用慈爱和诚实来到处理一切的问题，个人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、事业的问题。神的荣耀就得到彰显。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祈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常常给我们在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晓得怎样去处理我们的问题。求主教导我们，不单止听，我们更加愿意去遵行，叫我们去帮助我们周围一些贫穷有需要的人，更加教导我们情理兼备，在一个复杂艰难的社会里面去处理我们所面对一切的问题，叫我们能够作光作盐，荣耀主的名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